比如说你发火嗔恨于别人的时候，
不是谁惹到你了，或者你因为他害你了，你对他发起无名火嗔服他的，那你心里头就很不容易降服了。我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所有的想怎么整他，想怎么报复，那个念头就很纷乱的。但是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出入相呢？这个心起了就止起了，你又生出来一个想种种方法，这个想出来又不住，一会儿又起了，起了你又出，又想一个方法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气越想报复。这假使说有一个人伤害到你了，你想报复他，然后你要想种种法来整他，你那越想啊，再想他对待你的情况，越想气越大，气越大嘛，就越想一呼一吸之间都在想这个。但是我们要是把这个翻过来，镜面相学，这本来是个声音嘛，或者他骂我，或者伤害我，几年谁都不见了，都得过去，这些没有什么。从这方面想，想想看破了，哇，也都是假的，算了，不管他。能有这样子，你就有点功夫了。这有点功夫，这个不算入功夫了，只是降服一个烦恼了。你想入定，就像你想专注一点，最初的方法各有各的方法，或者用那个观想啊，数习惯，数一二三这样数，必须分明了了，数十个了。再从头数，数十个了，再从头数，入世者这样数，数数的数字没有了，你也不数了，心也就定下来了，是这样子的，并不是永远那么数下去。你数数你会数错乱，数到几个上了不知道了。有些道友像我讲，就念七遍往生咒，念念不知道念几遍了，而是经常念，他天天念，他要计数了，第七遍是六遍的是七遍，往往就糊涂了。说的好像是笑话，大家体会一下子吧。你念咒的时候念念念几遍了，没拿手咒什么念念，你也会忘了。一百遍呢，你也记不得了。好多是先修或者修这个观，或者是你也不这样修，你自己出观自己出入息，在这经历了好多方法，观这个鼻尖的鼻端白，本来没有啊。就自己注意看着两眼睛看这个往下吹的时候，看着鼻尖有个白点，本来没有，但是你注意关起来它就有了，就有了，就有了，这很怪。你要这么关吗？你试验一下，关关的这白点也没有了，能关的想法关的没有了，所关的白点也没有了，能所一致了，就是心也沉静下来了。这个时候要知道入出，不知道入出就落于落于这个世间禅定了，直到入出就是出世禅定。把这个警戒能够安住了，安了心了，心里头能够散住于这个警戒上。那么呢，我用这个，有时候我用出入息，观出入息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就是一天就是观观观。关到久了，或者这个时间呢，你不用半个小时，二十多分钟之后也没有了，也自己也就好像不是糊涂了啊，就那么心情很细微了，就感觉着那个自然的运转，不要去作意，最初不作意不行，不作意不作意他又跑了，就是什么坐着意坐，镜面相续嘛，都摄六根嘛，这就是都摄六根嘛，使这个镜面的相续，这就叫镜面。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你念呢，不但得名为文，能念到一些，这样子你经常保持这个念，你拜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乃至做一切事情也是这样子，就你做什么事情不妨碍你这个镜面相续都摄六根。大家要问修行方法，这就是修行，我今天讲的都是修行方法啊。如果你这样用心就对了，你会成，经常这样修行，到了一定时候产生障碍，你会得通，得通五眼六通啊，这通来了，你如果被通一转，你说我成了，可不得了，就谁求你你干什么， 哦，你什么神通都大了，一来入了魔境，入了魔境，这些个都是过程了。就是你心住一境之后，你所做的思维方便勇猛求得进取相，一个一个境界，一个一个境界，那多了。如果你一个境界也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一点不执着他，不论得到什么，你知道这不是究竟的，得到什么都没有了。大圆镜子现前时候，那才究竟的，那可是不容易了。你这个心里这一调顺呢，哈，那个快乐的不得了，不是世间的快乐，就是清安的定的快乐。你一得到，疑惑心再没有了，你信佛的信心呢才坚定，才能得到不退。因为我们讲那个，上回我讲那个疑者，第一个信心，第一个有了信心的人是不一切妄想不起了，第二个念心，就念念的，就像我先讲那个修观的念念心念于心，他那是说念念不念三宝。第三个，这样精进不退，越得到了你修起来越愉快，越愉快你越想精进勇猛，完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慧，自己就是好多事情你自己就会明了了，也不要打卦了，也不要占查了，就明了。这个慧完了，由这个慧而后能定，心就定下来了。到了第七位上，心不退行，再不退，信念不退，净念相续，都舍六根，这个就诚心快乐了。一切信呢，没有疑惑了，再没有疑惑了，坚定信，自己产生自己的安慰相，这样子就可能够怀取圣境，就是一位一位的就得到收获了。所以你这个定啊，定力已经够了，能够专念一心呢、啊，一境专念，念头不会杂乱了。一专念，一有所专，这叫少分相应，有一点相应了，你知道利益了。这是第七个方面啊，第七个方面。第八个方面，转修证明。观道的时候，你打坐一入定，一入定就升起一种欢喜心，周身四合。那个道家讲辟谷，我们出家讲不吃饮食的事，不是说耐心说要打个讷气，肚子饿得咕咕咕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还是打讷气啊？要勉强撑着，那不是那样子。人家到了你那个入定，入到那一定的程度时候了，他不需要了，他身体自己会调养，什么都不需要了。一入定的时候，你动那个一万年、十万年，这身体照样的。并没有死啊，迦舍时代的一个比丘入定的时候，他定到了唐朝时候，玄奘法师到西藏取经去，人家把他刨土刨出来了，碰见玄奘法师知道一个大批的一个庄子里头，把他用引擎把他直到他入定起出来，他第一句话问：“他说释迦牟尼佛降生没有？现在在哪说法？”玄奘法师告诉他：“释迦牟尼佛入定已经就我们人间来说一千多年了。”问他说：“是你什么时候入定的？”他说：“迦舍时代，迦舍末法的比丘。”哦，先说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过世了好多年了。他一想，他哎，那我再入定吧，等着弥勒菩萨吧，等着弥勒佛来。那个玄奘法跟他说：“弥勒菩萨来，你还得定中啊！你这个不是那种能够自出自入的了，普照一些定啊！你这种定不行啊！你不如去弘法利生好了。”玄奘法师劝他，劝他，他接受了。玄奘法师告诉他到唐太宗宫里头去，去投生去。他找错了，走到御史家里投生去。玄奘法师在印度回来就找啊。找不到他了，到皇宫里头没有。那年生的，跟他的说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，所以由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大家知道，就是坐脱力王，就是发成分别影视啊，不是了了生死了。我看到那个老头很有道德，那么一坐就走了，走了又咋样啊？ 走了还是走了，还是死。这个不是了生死的，真正了生死，如楞伽大定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随着这么样利益众生，他就在入定了。他没有这个生死的观念了，没有生死的界限了。这一段啊，该换换房子了，我再换一个吧。那住着不如意了，再换一个。就是你住着家里了，这个房子不好了，搬个家，再找一个就是了。无所谓的了，在菩萨他是拿这个当游戏的事，咱拿生死当痛苦，他拿生死当游戏。啊，我们到那个啊、女人像，有的女人不愿意啊，这女人不是男人，男人多自由啊，女人好多不方便。有的男人他，哎呦，男人太苦了，因为女人在家里什么也不干，多舒服啊。我因为该收个女人像了，那我们在东北，我小时候听到我妈妈婶婶了，他们都愿意，那是这。您有些人男人在外太累了，您在家里这么舒服，哎呀，我该变个女人了，在家里。我们东北女人是什么事也不做的，一年到头都在家里头玩啊，打个纸牌呀、啊。嗯，我们东北还有特点，女人烧烟呢、啊，什么大烟袋杆子，烧的，小孩就烧。这些现象啊，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你那个时候到时候，你那个没有对子心，你那不争名的时候没弄出啊。说大家知道我刚才说那个和尚是谁，就是窥基大师，成为千部论主，但是他30岁不到他就圆寂了。那些个大菩萨，他愿意住就住，不愿意住不合适他就走，他不是没有留恋的，走了他又来嘛。这个地方圆看着住的差不多了，该走了，他没有这么贪耐心啊，要像我们来的情感心，没有，有这个就糟糕了，就兼顾不了了。所以他那个定力转征明了，他升起一种欢喜心啊。我们就是苦空无常无我，他那个不是了，他常乐我净，他叫四德了。功力一到这个时候，他一层一层的心里非常欢喜。他跟我们那个大笑不同，他总是微笑的。你看受哪个佛像，哪个佛像，你看他都是微笑的，微笑的。他经常住在喜乐当中，就是欢喜定啊，欢喜定。他没有烦恼，你说惹他生个烦恼，你惹不到，随便你怎么惹，你把他肉身消灭掉了，他也不生烦恼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在阴地的时候，割离大王把他割得一刀一刀割，他并没生嗔恨心呢。那割离大王要他证明一下，说你没生成什么证明，他说我要生成个心呢，我就这样死去了，我如果没生成心呢，我还复入故，就像你没割一样的。他这话一说完，他身体平复入故，跟他没割时候一样的。我们要是把这个定习兼顾了，得了一种殊胜的功德，那就清明了了了，一切对子就成就了。这就叫第八个方便，这是地藏王菩萨跟坚净信菩萨说的，说那个得不到，我跟你说方便法门，就这些方便。随心有所念作，外现功业如意相应，不错不宁。这个在九次地定上讲了，这是四间法了。他到了这种境界下，他可以随意自在，外头所有做的功业不贪不厌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样成就，怎么样想就怎么样成就，这就成了。这个就叫住心，实信呢就渐渐满了。要正一修，以前所得而起方便，四谛成就，除入随心，超越自在相，是命十种四谛相门，奢修禅定之业。这个跟二乘有点不相通啊，这个次第，二乘九修四定呢，它一个一个的，它那个微心识观，完了能达到这种境界了，产生变异的时候啊，说已经到了四空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那一切没有了，这种方面还有没有呢？还有的，还有的，方面叫什么方便了呢？它又起禅定业。修微心识观，就一切诸法微识所变，微心所现，完了就渐入一识境界。咱们这个的题目啊，就是先修一识实相观。最初刚讲的是修实相观， 实相观修不成，次一步要求修唯心实观，这一切诸法唯心实相所变的，那么你知道是假的了，知道是唯心思所变的了，你最初就舍心，不要胡思乱想打妄想，就细念一处作为增上缘，完了或者观想些观想的佛的名号，或者念佛的名号，或者观想，完了要来做你的增上缘，这只是帮助你那个舍念，念一舍住了，完了渐渐就修了，一步一步一舍住念了就入定了，就入入观了。那时候我自己想，为什么我用除夕起念地藏菩萨圣号呢？因为每一天总有很多其他的事物不能够专心一紧，但是你必须得出气儿啊，你必须得出气儿，呼吸必须得有啊。如果你这个法子用成功了，随便你做什么事，你那个呼吸之中它是不停的，你随便做什么事，你录音机在那开着吧，阿弥陀佛一天给你念，你做什么事他都念。你说是你在念吗？不是的，不是你在念，不是你念，收音机是你开的，是你作意把它开的，你一天走回来就听见了，听见就把你提醒了，阿弥陀佛，你就随着你就出了气，一出气一入息，呼吸呼吸必须得呼吸吧，你念哪个圣号都可以，就随着这个呼吸一天就念了，随便你干什么他都在念，静念相续。你这边要是有这么个念头是不会杀人吧，男的也不会找女的交朋友，女的也不会找男的朋友交朋友，谁要做这个功夫时候不会了吧，他的男女的界限没有了，不会像你偷人东西去吧，他这个念地藏菩萨他拿手的偷人东西，地藏菩萨声音可就大一点了，我赶紧把手缩回来，念头就消了，也不会打说假话去欺骗人家去了吧，地藏菩萨在脑子里头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在那念呢，你在那念呢，这手还去说假话骗人去了，凡是骗人或者不是为名就是为利，你这个都没有了，他就用不着了，一切的助戒自言清净，不要有做一句持戒自言你不犯，但是菩萨戒有所不同啊，受大菩萨戒这个我讲过好多次了，咱们看的是犯戒，其实他利益众生，我这个众生起心动念或者要放火，他一放火这所楼要烧死好多人了，跑不出来，或者他下毒药，你知道了你劝他自知不了，甚至他要把你整死，那你就把他杀了，杀人不犯死罪吗？说不定你把他杀了，他造罪还没造成呢，你把他杀了，国家的法律要把你抓起来，你怎么杀人呢？你当然要受罪啊，你得负法律责任呢，死了之后你还得还他的报，你杀他了吗？那菩萨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另外一个意念是这样的，我不杀你啊，你要害那么多人，将来你要还那么多人命债，同时那么多人有个人的六亲眷属，你杀了这么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，等于伤害好多人，那好吧，牺牲我自己，可叫大菩萨，我也犯戒也受报也受法律制裁，我也把你把你杀了，菩萨用心，他是没有他自己我见的了，那这些个菩萨他把他杀了他就还报，他或者关到监牢或者把他杀了，他没痛苦的了，他是快乐的了，一切事物反正你自己愿意做的你没痛苦，你不愿意做的一点小事你都痛苦，说你不愿意做这人跟你要钱，你不愿意给他一毛钱一元钱一块钱你都感觉舍不得，不愿意给你吗？你愿意做的拿一千一万你愿意啊，我自己这样我发心了，这样问题就在这儿，就是一个是自己做一做不做一做，一个是我为了救人行菩萨道他就要做，所以这个戒有两种讲法啊，但是你得说大菩萨戒，大菩萨戒也得这种观念成就了你才能成就你那戒的力量，不然我们现在没这个力量，你要我说为了救他我去杀他，我们绝对不干的，等我杀他我要还还报，救了他他也不知道我是救了他，他也不会感激我啊！我何必那么做呀、啊、我简直是太傻了就是损了人了不理解，不干不干，损人也得对我自己利益，说利了他了，利了他他不知道啊，那菩萨对救我们，菩萨救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 好多事我们不知道，那菩萨在那中这么化解了，他却受去了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都知道，说求师父加持，师父加持呢，你也不知道，但是师父受罪你也不知道，他加持你了，他受罪了，他为什么受罪了？我们都有，不论你病苦什么，你都有业交缠，都有业交缠，你是有对象的。他加持你了，或者用他念咒的力量、念佛的力量、念什么力给你，帮你救了，那个就要找他了。他说：“那我找他找不成，找你吧。”找你好了，你也就度他呀，你也得加速他呀，是吧？你的日常功课为什么要做，而且要加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一天呢，你无量劫的冤亲债主都有时候会找上你，因缘会遇而找上他，找上你正在你这念经或者你这拜善，他得到好处了，他再不找你了，你这正给他回向啊，也包括他在内，你不是法界众都有吗？有他一份啊，他一来，哦，他一来，他说这他在正着我拜忏呢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再不找他。借着闻到了，他得到好处了，得到好处了，他很高兴，不但不跟你做冤家对头了，来生说不定他给你做弟子。真的了，大家就这么发心。尔时坚定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：“汝云何巧说身法，能令众生得离缺药呢？”众生心呐，是怕，哎呀，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成佛，我这得经过好多六道轮回受苦啊。他怕，发不起来那菩提心，就像我刚才说那似的，让他去杀这个众生，救那一些众生，他绝对不敢。他心里说那个可危险了，像二乘人、俄罗汉，他绝不做。他说我这马上就破了戒了，还不说利益人家利益，利道利益不到还是问题，我马上就破了戒了。他绝对不敢。大菩萨他是牺牲自己的，他就没想到我怎么样。比如说我们有什么，我们有好多主司啊，大德们过去，我们自有100块钱是准备中午吃饭的，看着一个讨饭的来了，看着很可怜，能不能把他的100块钱给他，我不吃了。这才叫真正布施，这才叫真正布施。那一顿算什么呢？啊，我只举这么小小的例子了，比这个严重的多。说把我这个利益给他，好比这笔生意，我要做了，我能发好多财。但我们几个朋友，他们合伙一个生意，他们现在生意很倒霉，正没办法呢。那么他也来做这个生意，我如果把这个让给他，无形中的布施啊，但是那个人并不知道，并不知道你是钱让给他的，他不知道，他不会感激你啊。你这个舍了利了，又没得到别人感激，你肯做吗？你要做了，人家别人你的六亲眷属说你是傻瓜，或者你自己也感觉到，我说这人太没智慧了，我咋这样做呢？其实你是行大菩萨道呢。好多人呢，他这个账不会算呢，他要会算账，他要会算账的时候，他这个利益可大了。就是没有，例如说我们是举个例子。他很有钱，这是在过去了，他很有钱。我们那正在印鉴，他说他要随喜，我说好啊，我说你要随喜我不印了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要随喜你就印。人家这个大家的随喜的共同想印一个经，是大家共同求佛的，你要是你自己力量完全可以够，你为什么不做印？我说那我也不印了。我说你不印了没印，很不容易啊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，一到那个真正的求大福德的时候，啊，放不下，看不破了。今天我们看报纸登那一个绑三难，他存那么多钱，啊，你们平常他舍不住那么多，舍那么10%、1%，他这个灾难都可以免，他信吗？他根本不信，啊，等到苦难来了，你们再现去求。当你十倍的力量也扭转不来了，说当我们果报没现前，我们用轻微的一小波千金，这个果报没有了，你不肯做，等到果报现前了，你再加100倍、10倍，来不及了。好多问题啊，现在我们道友修行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等到业报现前才去做，就在业报没现前还在运动当中， 你把它消失掉，那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修定啊，地藏王菩萨所说的三巧方便呢，前头一个，所有的经论里头，只有地藏王菩萨叫你打卦，占察善恶业报没有，这已经就是三巧方便了。监金菩萨又深入他一步，问他说：“你还不能说不能说，巧说身法，让众生发勇猛心，没有恐惧心。”要者就是不强了，发坚强的勇猛精进心，不要对这个菩提道啊，对这个行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啊生这个障碍。你像我们一要修行，不论你做什么法门，一开始一定有障碍，在你修行一起头的中间一定有障碍，障碍重重啊。咱们经常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要不修行还可以，念佛也好，拜忏也好，说是非经过不知难，你要真正做去了一步一步，你才知道困难，知道困难。或者外头的魔障，外头的魔障啊，你住的地方啊有问题了啊，或者是啊护持你的人呐，他的出了问题了，他出了他没办法护持你了，说你也又糟糕了，这个都很顺，你自己要害病了。自己要害病，这叫业障病，也许障道病，这叫我都管这个病叫障道病。顶好你不吭不响，清净心来念地藏菩萨，清净心也不是为了说我的病来了我求他病好，这个念头不要起，好不好不管他，而自己静心相续读舍六根，效果怎么样呢？障碍是障碍，你那个恨啊，修那个修行那个心蒙力了，会冲破它的，好多障碍都冲破它。比如说你发现说我要拜三年三叉叉，心是发了，障碍就来了，障碍就来一个跟一个。你没发心时候找你人并不多，等你发心要拜忏了，好，问题都出来了，电话呀，什么人来请你请法呀，法师啊，你到我们那儿去讲座经吧，我们那都希望的不得了，说的非常恳切，去不去？去忏办不办？两个能不能兼顾？很多呀，很多呀，这个大家是你要修行时候体会，像你们更不容易了，你一要拜忏了，一想修行了，你孩子出了问题了，或者生病了，或者学校成，你得跑几天去给他张罗，把他安顿下来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或者你自己，或者你的先生，或者你先生的事业，或者先生你的太太，或者你的孩子，你只有放弃了，不修行，不修行，没两天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只要一放弃，没有了，顺顺当当的，说在一起念修行，又来了。冲过去就好了，冲过一个解决一个问题，冲过一个解决问题啊！那我最初一发心说拜三年，我最初心很猛烈，说一天拜三次，结果三次绝对拜不到，那就拜两次了。那两次要上飞机到哪儿去啊？怎么办呢？得自己想办法呀，提前拜。后来白天事情很多，那你夜间拜吧，少睡点瞌睡啊。先我是五点钟，后来变成三点钟，那两个钟头啊，提前两个钟头事都做完了，还是做了，那瞌睡减少了，最初顾虑啊，那么年龄太大了身体不好啊，这都是多余的，让你坐下来身体还是好好的。那好多弟子说打电话说，师父你太辛苦了，一天讲那么多次，完了还那么多人呢、啊、你少讲点啊，保养身体啊，我们还需要你啊，好像是我是给他预备的，是他需要我，这些个都不需要我了。啊，我说你这是自私思想了，我说你放心，我要走的时候啊我自然会走的，不走的时候啊你再怎么累也不会走的了。要难说，你说讲道理啊，道理没法讲，没法讲，这个道理讲不清楚。怎么讲清楚？我说我们过去的我们的老法师传统
六十岁，最多延长六十五岁罢讲了，不再讲课了，要专门自己修行了。我说我现在八十了，我还在这讲呢，但是我自己另有想法了，另有想法，这个想法是个人个人自愿了，不是年龄的限制了，是你的心呐。你要老了，未老先衰，我看有时三十四岁的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什么都不行了，自己也心里一退歇，那就不行了。你都因为不行了，还行吗？八百岁，人家还活着呢，还在讲课。人家那个道长禅师活了一千多岁，他每天还在讲呢。现在人好多阿罗汉在这个世界住着，都在讲呢。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做这个的。这个如果这个事儿没有了，那没业了，失业了，也就不要你了。那时候你真该死了。你想不死也办不到。到他不需要你死的时候，你想死，我现在还不得自杀。你想自杀也不行。所以一切法呀，自己就要善用其心。咱们前头就告诉我们善用其心呢，这都叫善用其心。那个谁这么样一请求，地藏菩萨又跟他说了，对，你让我阐说一个善巧深入大禅啊，一切善男子当他最初发心的时候，想求向大乘时候，先得有个信心吧，与这个无上的甚深之法呀，他最喜欢是怀疑胆怯。我成佛时间太长了，哦，菩萨行菩萨道利益众生，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，这生命都舍上，还不是一生两生哦。发了菩提心，你得发生生世世牺牲自己生命为一切众生。那不只是说人呐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啊，头身似虎，隔肉为鹰啊，那老虎啊饿的嘴巴张不开了，他自己倒在老虎嘴巴子跟前，先把身上割出来流血，血把那个老鼠嘴巴硬，喉咙硬好，完了再来吃它。这不是大菩萨心做不到啊，做不到了。但是你的地位啊，也是有一定程度的。你到功力到那个地方，你才能做那个事儿。你现在要我们去舍，老虎吃几口，痛得我要死，你就发愿了，又恨了，那就完蛋了，白牺牲了。所以这得有道功力，你隐的心呢，必能到那个程度。所以这是地藏王菩萨告诉我们，说是他心里的欢喜心特别大，威胁心特别大，那么就善巧方便，宣显实意，宣扬显色，一时警戒，来难为他。地藏王菩萨所以跟这个世界特别有缘呢，说你以大乘甚深道法生确要心的时候，地藏王菩萨就来难为你来了。令你离开去要先，因此人家都说我是善男为说者。说咱拜忏不有善男为说者吗？地藏菩萨，他看着去要众生，他从你离地狱苦说起，一直到你成佛，云何难为呢？我怎么样难为的众生啊？咱们前头讲那个都是立根的众生，一闻着就深信不疑。一信了就一步一步的勇猛修行，顿根呢心眼很小，看不开啊，所以小心的众生，这个小心呢就是心量不大，只是心量说的啊。闻到这种无上道顺身最妙的法，他也喜欢，也贪乐，哦，这好，这法好啊，也是发心呢，愿意趋向，也想入，但是他又怀疑了。他思念着说，求无上道要积很多的功德，我做得到吗？还要行好多的难行苦恨，还要自己度，又要度他，有的度他就是自度，自度就是度他，但是看你怎么样用心啊，怎么用心。而例如说，我现在跟大家我们共同学习，我来讲啊，这里头有一个成道的，我这功德就成了，也就等于我成了，十个成道的也都等于我成了，人家都成了，我自己还没成道也一样的了，也等于我成了。地藏王菩萨在地藏经上第一品啊， 《地藏经》的第一篇，那个斗率天际会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问文殊师利菩萨说，你看今天道会的这些个诸佛诸菩萨还有这些个六道的大众们，那些鬼王都是菩萨大菩萨，那能到斗力天去闻法的没一个一般的人，阿罗汉都没有。大家看吧，千二百比是千二比比千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个长随众都没有了，不是一个人上斗赛天的，以神通去的，给他妈妈说法，长随众一个没有。到西方世界来那些个都是大菩萨。释迦牟尼佛问文殊师利菩萨，来了好多这些诸佛菩萨，知道这些菩萨都是地藏王菩萨度的他成佛，度的他证入这个大菩萨的果位。文殊师利菩萨一千劫都撤都不出来好多数字。完了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吾以佛眼观过，犹不尽说。”你说地藏菩萨这个善男为说者说的微妙不？但他自己还是个菩萨，他还没成佛，他可度了那么多的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心难发而易失啊！发了之后，一到了困难境界，就退回来了。舍利弗不是发了菩提心了吗？要行菩萨道吗？他一发第四天就化现一个人，就来试验他来了，就做一个变一个女孩子在旁边哭。他就问他，他怎么问他，他也不说。那我说你做不到，他说我能做到。他说好啊，那我就说吧。他说我妈妈害一个病，这个药啊得要人的眼睛来做药引子。是不是我刚一发菩提心就遇见了？那也好啊，想了半天舍给你一个吧，得挖一个眼睛给他。你还拿着，哎呀，说我说错了，我要的左眼睛，你挖的是右眼睛，不灵啊。他你这不早说呢？他就烦恼了。但是我刚发了菩提心，这玩意不做有都违背自己菩提心呢。好了，我就当瞎子吧，要不右眼也挖他了。拿起一闻，他这眼睛这么个味道，胖臭，这还能做引子吗？就丢到地下给他踩一脚，那个眼睛呢有个血泡，一踩啪一声听个响啊，舍利弗就退了心了，说菩萨道真难行啊，得了，我还当我二乘的圣人吧。这是说呀，教育我们启发我们，说那结缘长远难呢，与生死中久远成佛方来得欢，于是如果我心生缺样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给他说真实之业，说一切诸法本性自空啊，说你不要太执着了，不要太认真了，这都是假的，没有，毕竟无我，无作无受，也没有所做的业，也没有能受的感果的我，空的嘛。就忏罪的有两句话了，业由心作，那么心都空了，业又何计呢？那没有业了。而心亡业空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罪也没有，心也没有了。是在名为真忏悔，要忏罪的时候就观心空，观一切法空，也没有自己，也没有他人。这个前面讲了好多道了，这是重复的，也没有我能修行的，也没有所证到的果位。也没个方所，没个东西南北方，这比较而言，站东说西，站南成北。要站在北方，又说南方了；我站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说我们这个东方；我们站东方，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36万亿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那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又变成东方了，第二个这些世界一个一个来推吧，方域没所得的了。说我有方域了，没有东西南北上下了。在咱这个地球上，咱们说是咱们的下边还有下方世界，上边也有上方世界，究竟我们这个算什么世界呢？因此啊，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说不成立。18空等，我有生死涅槃一切诸法定时之相而得着。18空是般若经上里头讲的啊，不是一空哦，一空再空再空再空，空了18乘，完了最后还是个空。这个在般若经讲，这个咱不能讲，要是一讲了吧，恐怕讲这个咱这一个月时间讲吧，18空法很长啊。 又复为说，一切诸法呀，入幻入化都是假的，都是入梦幻泡影，入肉于电，跟《金刚经》说的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就像水里头月亮没有真实的镜中的影像，钱达婆城是化现的啊，钱达婆城就是那个气体蒸发起来的啊。入空谷响，入阳焰，阳焰也蒸发气体，看的是水，到跟前是焰。入泡，入露，入灯，入木衣，眼睛起个一花，就意思，咱们说那意思，它意思一起的时候，你看着有时眼睛有病了，就看着好几个花，空中净是花，其实没有的，好眼睛看都没有的。入梦，入电，入云，烦恼生死，这些个我敢最确切就是做梦，因为我从这个特别有体会，我自己很得到的享受。做梦你说是没有，是没有啊，醒了是没有啊，做梦发了财，醒了什么都没有啊。但是可做了好梦啊，好几天心里头还是很舒服的，那个生活当中也很顺快。要做个不好的梦啊，尽管是假的，醒了没有，他心里头总是不舒服，说大家若是做梦谁逮你了，鬼抓你了，你好几天都想着，走路上都害怕，往后瞅一瞅啊，有一点风吹草动你也担心了，为什么呢？明明知道是做梦啊，他不知道咱们这个人生就是做梦啊，就是跟那个一样一样的，那是小梦。等你一死，如果你成道的话，了生死，等你一明白了，哦，做梦啊。为什么我叫大家你临睡觉的时候要念三规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念十声，完了再睡下去，你就想想我怎么进入梦境啊，我很明白，忽然就糊涂了。这里很有道理，当你醒的时候，一睁眼的时候，醒了，怎么醒的呀？你也能找到你怎么进入的梦态，从你睡觉怎么入了不知道了，就睡了，从醒的时候怎么醒的不知道。大家看那个发命癫的没有，或者听说过，他说睡着觉呢睡，但我们那个乡下，我们到那乡下很多啊，他睡觉之后他黑着，他心里细念着，我什么活还没做呢，明天早上我得一定得做，他在睡觉起来做梦，他起来做了啊。我们那个我舅舅他们那个乡村就一个，他说他妈妈骂他一顿，晚上睡觉睡得很不舒服，他妈一天连水都不挑，连缸都空了，他跟他妈妈一直说，我明天一定挑，明天一定挑，黑着睡觉他做梦他就去挑水去了他把缸都挑完了他又去睡去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捞水桶，他妈说你干什么啊，你都挑满了还要挑，说没有啊，说你看吧，没看，他说我做梦啊，我说做梦，他是做梦，这个事可能有，没有好多的事情做梦有。我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家跟我要个东西，我就答应他了，心里在想琢磨，说这个东西都费好长时间的心，那醒了黑月就起来给他做了，本来是做梦做的，醒了桌子上就有，你说是做梦啊是醒着，人生就入世了。说这个大家观长了嘛，你会看得开放得下，你会得到自在，观自在就是看破放下，就观呢，这就观就自在了。说你把这些个一切是看成入梦啊，烦恼和生死，涅槃和智慧，都是一个东西啊，没有那么多呀、啊。本来一切诸法是什么都求不到的，本来不生也不灭，不生哪有灭呢？是因为你的妄想纷飞，所以就自性寂静不了了。说看见诸法呀，又生又灭，没，其实没有实在，什么都没有。也没有生死，也没个涅槃，都是我们妄想纷飞的，都是名字、执着、嫉妒、障碍，就这些东西成立的。如此所说，能够这样做，你能破一切诸见，你看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，把你自身的执着的那个想法了，就都损失了，损灭，这个损字就损害了，就损就消失的意思，这个确要心就没有了，那假的嘛。怕啥子？我们要知道是假的就不怕了。我有位道友，他还是做梦，梦见好多那个蛇呀， 那个蛇都饿的不得了，要吃它，它吓得不得了啊！这吓得不得了了，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没有了，醒了。他想，哦，做梦啊！嗨，他很后悔，我该不念佛了。为啥不念佛？我就不死，让他们吃了，我这功德可大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吃了你就中毒了。说那怎么着？我说那贪心、嗔恨心都到了你心里头来了。一念佛，是那毒都消失了。我说你念吧，念了就把你贪嗔痴啊 就消失了。如果你做梦，这个蛇或者那蜈蚣、油眼从你身上出去的最好了，就说明你贪嗔痴已经断，嗔恨心消失了，你也就再不会变那个毒呢的重物了。那个毒物啊，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些个类变的呀。人嗔恨心特别大，就是他又转世为人了。咱们知道关圣帝君现在是圣人啊，关圣帝君到处都有庙，特别台湾的关圣帝君不得。关圣帝君嗔恨心最大了，他死了是变蟒神，而智者巴斯把他渡了，他就永远在伽蓝庙里的护法。他住那个蟒神呐、啊，就是龙一类蛇，蟒是龙一类的了。后来他那个。给那个智者大师给了水之后，把他那个地点就供养给智者大师修了一个庙，他就把他那个龙滩呢，他给修的嘛，神。